我们的新约书信进到一个新的作品，我们要开始介绍厄弗所书啊，它还是一样是一个脱敏的作品。我们前面在导论上跟各位讲过，它跟这个哥罗森书属于同一组。我们已经介绍完了哥罗森，现在看厄弗所啊。那首先也是一样，看到信怎么样产生的啊。那大概都打开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啊，就已经注意到了哈、啊，这个上面这么说：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好，这是写信者没有问题啊。致书给啊收信者，那些在厄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那你注意到那个斯拉本这个在厄弗所的这个方括号里面，对不对？啊，这个凡正放在表示他在经文的批判上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在厄弗所的啊这几个字啊，就在厄弗所，它基本上呢，在比较古老的手抄本都不存在。换句话是后人加入的，啊，就是比较原始的、比较老的抄本都没有这个。如果你把这个拿掉的话，就剩下就是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致书给那些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啊，那这就很简单了。啊，这变成什么？是一封公开信，啊，作者是保禄。讲公开信是因为他收信的对象是很广泛的，啊，整个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徒，啊，圣徒跟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同一个说法了，就是讲两次这样子。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公开信的样子，写给我们可以一般可以称为公函了。啊，公开信，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印象。从阅读上面，我们第一个知道这封作品让显示作者是保禄，然后呢，收信人呢是在小亚细亚的一群啊，一群基督徒，你可以说许多不同的基督徒团体啊。那么这封书信呢，在读的过程当中，可能各位也应该会发现啊，没有什么好像哥罗森书看到的一些异端啊，什么各种因素啊，各种元素啊，对抗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严重的冲突或者紧张啊，所以我们很难去看出来什么暗示，去猜是什么团体，大概就是很难。就我们讲的一般性一般的基督团体就好了。但是我们还读到啊，就是这封书信呢提到非常多这些人，收信者本来是外邦人，现在呢是信耶稣的人，所以你可以相信他应该是外邦基督徒居多的信仰团体啊。这个是对外邦的基督徒，同时我们也读到内容里面也谈到他们跟犹太信仰的人啊，犹太基督徒有一些相互的关系，这边谈到很多。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们可以说他的写作的对象是广泛的小亚细亚地方的教友团体，而这些团体以外邦的基督徒为主。我们读一下第二章的十一节开始一段话，可以知道他的收信的团体，我们可以从这个文字可以大概有点理解哈。好，第二章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应该记得，你们从前啊生来本是外邦人，所以你们生来是外邦人啊，被那些称为受割损的人称为未受割损的人啊，那些受割损的称你们为未受割损的，就很清楚外邦人的意思嘛。然后这边是怎么样说，割损是人手在肉身上所行的啊，一方面是事实了，割损是一个外科手术嘛，对不对？一方面大概就是有点就是好像有点开始贬低的味道了，好像不是什么真正天主变成一个决定性的标准一样，大概可以这个味道。好，第十二节，记得那时你们没有墨西亚，和以色列社团杜绝，对恩许的盟约是局外人，在这个世上没有希望，没有天主，好悲惨啊，对不对？好，但是现今在基督耶稣内啊，所以现在的耶稣就都改变了啊，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借着基督的血成为亲近的呢，好，亲近天主嘛，啊，前面，因为呢，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就是双方的仇恨，由 并废除由规条命令所组成的法律，把双方在自己身上造成一个新人而成就和平。好，这边的双方，一方当然是收信团体嘛，这外方的基督徒，对不对？另外一方你当然不能谈是天主了，应该是犹太人比较好，犹太人。好，就和，然后呢，第16节怎么样？说他以十字架消灭了仇恨，也以十字架使双方合成一体，与天主和好。大概是双方哈，犹太人跟外邦人合成一体，一起跟天主和好啊。所以他来向你们远离的人传播了和平的福音。所以耶稣来向你们外邦人嘛哈，本来是远离天主的，然后呢，也向那亲近的人，犹太人毕竟是有天主的选民的身份，他们是比较亲近天主，也传播了和平啊。因为借着他，我们双方在一个圣神里才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这边哈，是对于这个犹太跟外邦的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做了一些发挥。而且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应该是外邦的人为主的啊，这很清楚的。读起来应该不太困难嘛，就你可以慢慢读这些话，就是其实这些话就稍微读慢一点啊，你边读边想应该读懂的了。我常常开玩笑，不是，其实我认真说，我说如果有高中的中文程度都可以读懂的，就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好，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是已经看见一个初期教会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它显示出怎么样，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开始出现了自我的意识，慢慢的成长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团体当中大多数啊，所以呢，相对于犹太基督徒，他们其实人数比较多的，犹太的基督徒人数比较少的。那么犹太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其实慢慢的，我们看见大概被排的团体比较边缘的位置了啊，比较不那么重要了啊。那现在真的是从人数来看，从影响力来看，都是外邦的基督徒抬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可以推理的一个过程了。所以这边我们看见这些经文，它其实就是呈现了一些教会历史的发展啊，这是我们必须从文字里面读出来的。好，这第一个关于这个哥罗斯厄弗所书的收信团体，我们能够有的资讯啊，这样子。好，应该是外邦基督徒为主的一个信仰团体，应该多个信仰团体啊。那由保禄写的，目前我们还暂时这么接受，因为他直接在第一章第一节称自己，作者称自己是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是不是他呢？我们等一下再能够做介绍啊。接着我们看见这封书信呢，跟哥罗森书有非常大的相似性，有一些字句几乎都一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他们都提到了一个人呢，就是的提西科啊 ，Tychicus 啊，这个人啊。那么还有这个作者呢派遣他啊，所以在厄弗所书第六章21跟22节，和哥罗森书第四章的7到8节几乎是一样的啊。那看现在原文是更明显，我们读一下厄弗所第六章21节，你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读就很清楚啊。好，厄弗所六章21节说，今天啊，现在有我可爱的弟兄，那忠于主的服务者提西科啊，给你们报告一切，好使你们知道我的事和我现在做什么。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为叫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形，并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你大概可以相信，这也是把这个书信请他带去啊，带这么书信去，然后他才讲。好，这是厄弗所，你把这个圣经啊摆一个书签吧。好，我们现在接着看着哥罗森书第四章第七节。好，说关于我的一切，有我们亲爱的弟兄，忠信的服务者及在主内的同仆提西科告诉你们，我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为把我们的事报告给你们，并为安慰你们的心。非常像啊，对不对？其实你要读希腊文的话，几乎字句都一样，但这是因为这个句子哈，外文的句子可以倒装啊，前后可以换顺序。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是中文是最大的麻烦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直接按照这个文字的顺序翻译，有时候就会自己变成比较好的中文， 那这个我们讲的在翻译上的信雅达啊这个问题，这边基本上海光看得出，从意识上是很清楚的。这个主角提西哥都提出来的，都是保罗打发去的，而且都要告诉他们保罗现在情况怎么样，而且怎么样安慰，要安慰他们。这个重点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哥罗森书曾经读过一个家庭规则，对不对？谈到家庭里面的父亲啊、丈夫、妻子、父母亲、孩子、奴仆跟主人该彼此相对怎么样互相对待。我们在厄弗所有一样的，而且更篇幅更大的啊。我们等一下会读这一段，到时候再跟各位比较就好了。这是一个在内容上有相当高的重叠性啊。当然，他们在讲述的重点已经不一致，但是内容上是非常相似的。好，那么这个作者的背景到底是谁啊？作者到底是谁？我们读起来就是，感觉上厄弗所书的作者在写作时可能有哥罗森书当做一个参考的资料。就好像我们跟各位介绍过了，马窦福音在写作时有马尔谷当作一个参考资料一样的啊。那有一些学者当然比较少，他们甚至于主张两封书信出自同一位作者啊。不，这个大概很难证明啊，非常难证明。但是因为书信上呢，其实很多地方虽然看似相同，但是在概念的使用上其实差异还蛮大的。特别我们等会看到，在这个家庭规则里面，他们虽然谈的是家庭的彼此相待的规则，但是呢它里面所要用它要表达的那个神学还有相当大的出入啊，所以大概不应该是同一个人啊，这样子。那至少两封信的相似性是非常清楚，我们可以说他们可能是出自相同的团体。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广泛的讲法是，他们都是出自保禄学校的人物啊，可能来自同一个师父吧啊，然后有一些概念用得很非常一致，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做发挥的时候有一些相似性，却可以引出啊非常独特他们愿意宣讲的内容。好，那么这封书信的组织结构，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章第一节啊，好像看来是一封书信嘛。但其实除了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有这个介绍写信人、收信人，还有这个问候语，这是书信的基本的格式。然后呢，在最后面刚才读过的哈，他派了提西哥把信送去，第六章二十一节。那除这两个小小的因素以外啊，我们在整封厄弗所书读起来，就是好像比较缺乏这个真正的。个人就是写作者跟收信者的情感的表达啊很少，就是比较像是一个谈论问题的啊。那我们可以讲，应该谈论的主题当然是教会的，很清楚的，所以大概可能包装在书信的格式之下的一个神学论文是比较一个合适的讲法啊。那么他一开始一个诗歌啊。一个赞美耶稣的诗歌，赞美诗，那么这个在礼仪里面常常被使用，特别在大概是圣喜圣事会一直在被使用跟传唱。跟各位提，在我们的日课当中啊，每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我们都会练这一首啊，非常著名的诗歌的。你其实真的把这个书信的这个外在的因素拿掉的话，它应该看成这个神学论文了、也许可以是透过书信的方式表达他的神学思想。那么第二点，它的语言特色，我们这个比较难跟各位做解释，因为除非用希腊文直接比较，我们就姑且接受这个学者们的研究，这大概是目前的情况，我们是只能够到这个地步啊。那这封厄弗所书的有很多这个相同的概念的语句一直是在重复使用的啊，很像马赛克就堆在一起。那它的句子呢比较容易懂，其实它不太用太多的所有格。你知道这个所有格是个麻烦的东西，这个英文是什么 of 什么什么 of 什么什么，对吧？那这个特别是在古代语言，它不需要加上这个介系词，它直接这个字就有所有格，可以一连串的所有格在一起。那跟我们中文是完全相反的啊，中文一定是我们的、我的什么东西啊，外文是东西，是你的东西，是你的 一连串串过来，这翻译全部反过来翻译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啊，这个在各位学拉丁文、学希腊文、学这个古典语言会碰到这个因素。但目前德文这个因素还蛮强的，是德文我认识的，别的语言我就不太知道。我想相信在比较拉丁背景深的语言，大概都有这种特色啊。那对我们中文，对我们华人而言啊，学是很痛苦的事情。反过来一样，我想这个外国人啊，学华文啊。在所有各业也应该是吃尽苦头的啊，不好讲，就是本来在外面他们用一个语言用习惯以后啊，要讲起来很顺，但完全反过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姑且当做一个语言的尝试吧哈，这次语言有一些特色，我们暂时搁到这边就好了，不用太深入。第三个特点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这封书信呢，厄普索书，它对于保禄书信的结构啊，它是很直接的模仿，非常清楚的啊。从第一章一开始，这个感恩诗，因为信仰团体的情况而表达对天主的感恩，这是保禄在每一封书信都会用的啊一个方式。跟各位讲过，这是为了要博取阅读者的好感。啊，愿意读下去，就是每一个人愿意在人前讲话，在演讲或在写信的时候，这个都必须学的，不要一开始把人给得罪了，那没人看，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嘛。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这个阿佛所说的教导跟伦理的部分是分得很清楚的，前面是关于核心信仰的教导，第二章到第三章，然后呢，第四跟到第六是讲伦理。就是如果我们这么相信，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就应该有这样的生活的表达，很清楚的。其实这个写法啊，这个书信的写法，这个先有教导，然后有这一个伦理生活的这个指示啊，就是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福音嘛，对不对？今天是马窦福音的这个三宗圣训的结语嘛，对不对？讲完以后，天哪啊，你们该这么做，就这么简单。这个书信是一样的，讲完这个道理以后呢，那你怎么样表达？是接受的呢？啊，信仰团体如何表达是接受这一个写信者的教导呢？就在他的生活上。那么这个书信的撰写者也直接说，这样的相信者，这样的信徒们，他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好，这是关于这个保禄书信基本的格式啊，教导跟伦理也被厄弗所书直接的采用，所以他非常的清楚的，应该是受了保禄有一些啊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把它这个用表格表达它的内容，就是在第三部分，各位可以自己看就好了。我们直接进到这个书信的神学重点。整封书信的重要主题是教会了啊，教会。我们当然知道保禄在他的书信当中谈到非常多教会的内容，的确是我们今天谈的教会比较是一个包含建筑物的，甚至于我们会想到罗马教会，这个整个普世教会这样子。那过去就是教会从一个直接的相信耶稣的团体所聚集在一起的人啊，教会这个 ecclesia 啊，这个希腊文呢，本来就是因为召教而聚集的啊，而聚集的，所以它真正的因素是人。那慢慢的发展才产生一些结构建筑等等的。那保禄在他的作品里面谈到非常多，那当然厄普所书里面在当时初期教会的发展当中一定会谈到教会，毫无疑问的。那各位就是我就有个经验，就有一个你们的学长在练硕士班的，他要写这个写论文，跟我谈了一下，分享一下，说他要写，我说写，他想写这个保禄的教会论，那我说你要怎么写呢？他要把这个，他说全部的那个保禄书都比较一下，我说你写不完的。我说硕士论文连博士论文都没办法写全部的保禄，不可能的啊！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能够缩减到一部作品啊，那光是一部作品保禄一封书信都太多了，我就写一部作品的一小部分从那边写。之后我们谈到就写厄伯索书第五章啊，就是那个从这个家庭的关系里面来看，因为硕士论文不用处理的问题太大，写论文就是小题大做嘛，啊，还是大题小做了，小题大做，不要把它东西啊，你这个你通常是这样子啊，不用写个博士论文，对不对哈？那一切跟这个题目相关的论文你都应该看过， 你想想看，保禄的教会论这个有多少书啊？没有一千本，也有五百本，我相信。怎么读啊？今天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你要写一个题目都没有写过的，你才容易通过。这是个小 paper 了哈，就是现在这个题目都没人处理过，你第一个处理，那没人会希望你是处理的完善的，没不会嘛，因为每个人都那但是呢，你也知道，既然别人没有处理过的话，没有直接的话，那你所需要读的参考书少了很多。这是个小小小的一个，应该这不是见招了啊，这是我自己学的。我的论文就这样子，我写论文的时候，老师给我题目的，我说我整这个题目，因为没人写过，直接答没人写过。那我很惊讶，还他说他们老师是很精心的挑到，还有人没有出，我们这个学生不知道。对，我进到这个新约诠释领域里面是完全是个门外汉，进来以后怎么样？他说出诠释经文呢，拿来进来给我两段经文。为什么？因为这两段经文还没有专书出现过，只有论文，没有专书，就是就一个小文章，就 article。所以我们在阅读上就省了非常多力气。虽然如此，我的参考书目也是十几二十页，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明白，这是一个学术的规格嘛？你讲它是个游戏也好，讲它是个这个没办法，不得不。所以这是一个小例子哈。这个谈到这教会，我们看看这个。哥罗森书这个恶魔是怎么谈教会啊，这个我们看，如果我上课读过了，有三个重点啊，至少我们读了三个。第一个是教会是充满宇宙的身体，几乎是整个宇宙了，整个宇宙。这方面呢，他的理解跟哥罗森书基本上是一致的啊，把教会就看成充满整个宇宙的身体。那么当然，那耶稣基督呢是头。在天上的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所以第一章二十二节说的哈，就是天主啊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你读这句话跟我们这好像念过啊，跟哥罗森书非常像啊，类似的语言读过的这样子。好，那么基督呢是复活的基督啊。然后呢，因为他的死亡跟复活，他得到了天主给他的啊，在天上统治一切的尊位，所以他超越整个世界啊。因此，天主把一切就给了基督，让他成为这个教会的头。这个头怎么就超越一切之上？他是一切的元首啊。这第一章第十节这个诗歌也这么说哈，依照天主的措施。啊，时期一满，使天上和地下的万有总归于基督，总归于基督，一切都整合在基督之内啊。好，这样的经文啊，它表达的是耶稣基督的王权就超越于世界，超越于教会之上啊。那么教会跟世界呢，是直接就相属的，你几乎感觉上哥罗森跟这个厄弗所，他们好像把教会等于世界一样。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等于教会，因为世界很多反对教会的力量啊。但最后的理想，最后的理想是这样的，理想是万有都是教会，然后呢耶稣是头，这基本上是一切应该在这个教会的整个宇宙式的。所以教会在世界上面，那现在怎么样，他应该把一切反对的势力通通击败，然后呢通通收纳进来。好，我们看最后面的第六章的十二节里面所讲，它是我们的战斗啊，教会的战斗。这边谈到伦理生活，要好好的这么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活在现世上面嘛，我们回到这一个神上已经跟上位的那个结构，我们还在已经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们的战斗不是对抗血和肉，而是对抗什么率领者，对抗掌权者，对抗黑暗世界的霸主。对抗天界里邪恶的鬼神，你看地上地下都包括在里面了，整个宇宙包含物质界跟精神界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为此你们应该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装，为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够抵得住，并且在获得全胜之后还能够屹立不动，就能够打败一切。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教会，我们成为教会的成员的人要继续的为教会奋战了，要真正让这个教会要真的充满宇宙。所以呢在一切之上啊，教会有一个 很特别的使命是在世界当中成长，长到什么地步呢？让整个世界成为教会，你跟你讲整个宇宙了，整个宇宙啊。好，所以第二章的二十一节怎么样？说靠着这一靠着基督怎么样？整个建筑物就逐渐的结构紧凑，逐渐扩大，在主内成为一个圣殿啊。整个教会，整个世界要成为什么？天主的圣殿。那这个圣殿里面呢，有耶稣基督作王。啊，他统治万有。那我们现在要让这个教会能够充满整个世界呢？换句话说，是把那个喜讯传到全世界。很简单的，第三章第八节，我们读一下这个。他说，保罗谈到他的这个作者了。他说，我竟然蒙受这个恩宠，怎么恩宠呢？向外邦宣布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并光照一切人，使他们明白。明白什么呢？从创世以来就隐藏在创造万有的天主内的奥秘。所以创造开始就天主就决定的啊，为使天上的率领者和掌权者现在借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样智慧，全是按照他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内所实现的永远计划。所以一切在基督内，这些话我们都是很熟悉，跟哥罗西书是一样的，非常熟悉的，全部在基督内整合在一起啊。所以他是头超越一切的，这我们所看的一切存在物万有的，无论是物质界、精神界，都在他内，这都在要得救的。那最后你讲整个宇宙，就是要一起光荣天主的，在基督的元首带领之下，一起献给天主的光。好，这是最完满的哈，这个整个的宇宙性的教会观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现实上这个情况还远得很啊，非常远，那就得努。但是保罗或这个作者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或者保罗神学发展一下，他们是这么相信的，相信耶稣基督来了，这天主性的天主给的决定性的救恩就展开了。我们要相信这个最后是天主一定要打败一切，打败一切。我们也看来有时候几乎要说天主好像 要被打败了，我们很担心，我们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你看这个尼采宣称上帝死，对不对？结果上帝也没有，他先死了，对不对？你就放心，这不要怕，天主不会死的。天主，这个世界来来去去的，这些狂妄的人都会结束的。那天主永远。好，那么因此呢，第二个特质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救援临在的领域了。所以哪里接受了耶稣的救援，哪里就已经就达到领域。所以本来是这样子，本来耶稣救援是一切的，是全部的。本来是临在整个宇宙，但是我们很清楚，有的地方有的人不接受，所以那么接受的就成为这个领域。好，所以厄伯者说把这个教会呢就这么表达的，基督救援临在的领域啊。那么教会是现在就已经掌握了圆满的救援。换句话说啊，如果我们基督徒啊，如果用这个已经跟上位的这个格式来讲的话啊，那你可以说啊，我们是已经啊，那谁是上位呢？那些还不接受的人是上位，还没有接受。这是换个方式去理解这个已经跟上位的格式了啊，就是。所以我们看几句话。第一章二十三节说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类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他很承认圆满这个字啊。好，第三章十九节也说，让你们能够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过人所能够知道的，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这些话啊，今天看真的都是信德的激励了，激励。你可以发现，这个当时他们写这些话呢，他们应该深信不疑的。我们今天念这些话的人，我们读这些天主圣言的人，我想我们应该被激发的了，就去相信这些语言，可以努力啊。所以现在就是怎么样？我们已经这些活在教会中的人，就相信的人，我们现在就已经在享受天上的真实啊。所以教会本身就是天上真实的一部分啊。那这个呢，是教会存在于这个整个老旧世界当中，它的新的作用就是把这一个天上的真实继续的扩展。怎么扩展呢？就在改变旧世界。改变这个还跟教会作对的部分， 还跟这个天主相对抗的部分，如果能够让教会真正的扩展到整个宇宙，这个世界改变了嘛？那这个是哥罗森厄伯所说的这个教会观啊，这当然也可以看到变成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使命了、啊。所以，那么教会的救援意义呢，就它本身就是救援，进来就是救援啊。所以教会本身就直接的具有这个意义，加入教会的人基本上就是活在救恩当中了啊。所以根据厄伯所说的看法啊，只有信仰而没有教会是不可能的。那这当然是基督教的讲法啊！就我讲，今天非常多人呢、啊、说，Jesus yes, Church no 啊，很多人这么讲啊，很多就是他宁愿他只要耶稣基督，不要教会啊，教会是人的团体啊，不，教会是基督的团体啊，教会不是人的团体，是人加入基督身上成为的团体。所以这个是很清楚，你可以读到厄伯所说的话，或放在各位身上，可以很好的面对这一些啊，我们讲这个比较极端的四反教的神学啊，是有问题的了，不可能就是特别是一个自由派的，我说只要这个信仰，就很多这个慢慢现在其实蛮有趣的，你很多这些小小的团体啊，小的召会啊，这个聚会所啊，他们这些语言是又变得蛮强烈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聚在一起就已经是教会了。他不知道，已经是人，这会是人呢、啊，在聚在一起这样子。但当然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这样子。好，我们这边可以看见啊，教会跟基督啊是并列的，同时被呈现在这个厄伯所书里面。不过很清楚啊，当然教会的意义跟教会的重要性，的确跟基督还是不能够直接划等号的，不是完全等同，而是教会在基督之下，基督是头，啊是头。啊，所以但是呢，教会是在基督内啊，是基督的救援工程实现的地方啊。我们靠着洗礼就被接纳进入这个里面，进入。各位稍微回忆一下我们的《天主教要理》啊，这本书我可能希望大家都读过了，我希望读过了。从1995年就已经这个发行了嘛，这20多年了嘛，对不对？我们这个教会《天主教要理》出现。有四章嘛，对不对？四个部分，对不对？四卷，对不对？那第一个他谈的是信经，就救恩历史。在这个救恩历史讲的天主在人生间所做的一切，然后呢，我人接受这一个救援，就要进来嘛。那进来就透过圣事，就是第二卷。啊，礼就经过礼就进来，说我一旦经过圣喜圣事。就被接纳进入这个里面，就进到这个救援领域，就进在这一个天主对于人所施展的救恩事件里面了。你其实可以讲的稍微讲理想性的话，就已经进入天国了，因为你得救了。有时候这个四反教的语言其实蛮好的，就是他就问了，这是一个布道会问了，有没有谁觉知要领觉知要领醒，就举手就领醒，你得救了。本来信仰讲到极致是这样的啊，我相信就得救了，本来是的，只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如果说马上死就进天国了嘛，对，我们不得相信嘛，对不对？我们相信圣喜圣事什么赦原罪赦本罪，对不对？如果你领完洗就死掉你进天国了，那很遗憾啊，我们继续活我们舍不得马上进天国，这是个麻烦事啊。但你有时候你看那些语言，就是我们人间语言，就说都是讲的部分真理了。就是说你借用一下他们这些比较语言比较极端呢、啊，你想透彻了，那真的是我们应该达到的理想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沟通跟交谈上是很可以找到这个共同点的。但是好，我们透过洗礼进入这个教会，我们看看啊，这个第二章第五节这么说的啊。天主呢竟然在我们因过犯而死的时候使我们跟基督一起生活了，所以怎么样，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因为本来已经死了嘛，什么也不能做，对不对？好，跟耶稣一起活，让我们跟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就坐在天上，这已经得救了。你看这个整个的那个时间的那个表达哈，就是很清楚，跟格罗森书讲已经超越保禄了，这现在啊， 神就已经在天上。好，那为了能够在教会内经验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援力量，那么就应该怎么样？确保自己活在其中嘛？怎么样确保呢？就靠我们自己生活的行动啊！我是不是真的活出来？活出来，你想活出信仰啊，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话了。你就说合于信仰的生活，就是后面讲的就整个伦理的教导，你整个人的生命就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看看第二章第十节这么说啊。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啊，天主的化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了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工，一切好事嘛，叫我们在这些善工中度日，这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说我们得救，我们就应该活着这一些天主所愿意我们生活的方式。所以可以看见啊，教会论啊，教会论基本上是救援论的一个预设条件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才得救，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活这一些得救的好好的生命在里面，那应该是一些加言善行。这个你可以去跟别人谈这个婴儿洗礼了啊，你就是让婴孩很早就进到一个圣善的环境里面嘛，他就直接开始怎么样，他所见所闻所学都是好事情。如果教会的人都那么认真的话，那就很清楚，那教会里面都是符合天主旨意，换言之教会就是天国嘛，那天国内就没有人犯罪，当然是讲到理想的极致，对不对？那么进来一个人怎么样呢？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近朱者赤嘛，他进来他进到的环境是一个圣善的环境，他所学的只有圣善，这是你讲婴儿洗礼是非常非常应该做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知道现实情况里面教会就不是那么完善，这是麻烦，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不能够好好的过生活，这是麻烦的事情，所以应该要不断的悔改。好，这是第一个啊。厄弗所书它整个的神学最核心的是教会论，那么接着有一个很特别的思想，是它强调在基督内和好啊，和好和平相处啊。我们前面读过的这段话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本来是什么彼此仇视的，彼此对立的啊。其实主要你可以想象，主要是犹太人嫌外邦人啊，这个不是选民，或者是不洁净啊，不能够真正的成为天主的这个啊所钟爱的人。那外邦人就当然会常常被犹太人这么样的轻视，用各种语言谩骂，他们当然不会觉得外邦人越来越多好，对不对？很自然的，特别是在各种宗教的敬礼的限制里面啊，但特别是犹太宗教里面，当然会对于当时的外邦宗教有非常多的批评的。本来也是应该被批评，但是被批评的人一定不舒服嘛，很自然的，他们彼此之间不好的。好，那现在说应该要和好了。我们刚才练过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的讲，是你们记得，你们本来是外邦人，你们生来是外邦人，然后呢，被那些犹太人呢称为什么未受割损。基本上这是一个很轻视的语言，这样子，就是怎么样？因为没有受割损，不跟你们来往的意思。好，当时怎么样呢？生命是很惨的，没有天主的，啊，没有神的。好，那现在呢，在耶稣内好了。好，我们看直接看到第十七节就好了哈。所以耶稣来怎么样？使你们向你们远离的人传播了和平的福音，也向那亲近的人，向犹太人传播和平的福音。好，所以借着他，借着耶稣，我们双方在圣神内都进到父面前。所以在信仰内，在信仰团体内哈，这个和好啊、和平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当然翻译的很漂亮，因为本来那个从字面来看，你很容易翻成平安啊。其实这个在信仰里面，这些字眼应该都是和平，包含平安这个字都是和平。因为和平怎么可能？和平不能等别人的了。必须主动，必须愿意跟别人和平相处，才有可能产生和平。我们台湾啊，或者包含一般的政治界，我们最常讲的是要对方先释出善意，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了。那等别人先做好人，那怎么办？那谁敢呢？每个人必须要有人自己愿意敢，因为我们做出正确的事情。我们当时期望得到正确的回报嘛？那不一定了。我们是冒险， 即使别人不是这样的和平待我，我还是坚持和平待人，那和平才有可能嘛。这是基督信仰里面非常关键的，因为最后的根源还是耶稣嘛。在我们还是跟他为敌的时候，他来为我们死了。这最核心的信仰，这样子，我这个我们得一直要看呐、啊。就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信仰团体当中啊，你怎么样去跟教会里面讲这个事情？团体里面这个堂区的这个，你当从社会学来看，你说这个堂区里面那个结党结派，那也很正常，对不对啊？可是有时候真的是很严重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这个堂区里面这个不和的情况非常严重，怎么办呢、啊？对不对？我觉得可以用《厄弗所书》啊，多给一些这个教导。好，这个和平是怎么样？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苦难跟死亡，他怎么样？他战胜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彼此间的仇恨。其实你想想，很惊人的哈，就是耶稣以自己的死去胜过人跟人之间的彼此仇恨。当然我知道人跟人的仇恨最终是怎么样，每个人都反对天主嘛，也没一样是合乎天主心意的。所以呢，第二章十六节说怎么样，让双方合成一体。耶稣以十字架消灭了仇恨，消灭了人跟人的仇恨，双方外邦人犹太人合成一体，最终是跟天主和好。其实跟天主和好怎么可能是天主先愿意跟人和好派了耶稣来吗？派他自己独生子来。所以这个和好的行动就是末世性的重新创造，所以教会是这个重新创造的行动所产生的。那教会你可以看见，它是宇宙性的教会，教会论，宇宙性的这个，它是一个新的世界啊，真的是现在有一个真正的让人跟人可以彼此和平相处。为什么？因为人跟神是和平的，因为人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因着这样和好的关系，他们就怎么样整合为一了。当然这什么成为什么成为全人类可以合一的一个最原始的模型。所以教会如果能够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整体，如果在教会内，教会内的成员他本来就怎么样包含了外邦人跟犹太人的，本来就包含了彼此可能是作为仇敌的双方，我可以同时在教会里面成立的话，和平相处的话，我们当然就有理由相信嘛，它可以一直扩大，扩大到整个宇宙。所以教会必须是一个和好的团体，那这个和好呢，成为整个人类和好的最原始的模型，可以一直的扩展。扩展到真的当整个人类都和好以后呢，我们才说整个人性本来是天主这样创造的嘛。但本来创造的人性是他的肖像，是跟他合而为一的啊，因为罪才离开的嘛，因为罪人也才因此分裂嘛。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再重新跟耶稣，因着耶稣救援跟天主和好，这个和好可以慢慢的扩大啊，扩大到整个宇宙，那重新回到天主本来愿意的，那真的是一个新的创造。换句话说，我们回到天主原始创造最本来所有的那个渴望，天主因为爱所创造的一切。好，这是谈的合一和好。第三个是我们跟各位先前面谈过的教会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因素，谈家庭的生活。那家庭规则是在厄弗所书跟哥罗森同时出现，厄弗的篇幅很大，第五章的22节开始到第六章的第9节。那我们读一下，我先读一下，你可以发现它其实超过了一般的社会伦理层面了。在哥罗森书那个还比较是强调的社会伦理层面，那厄弗所书明显已经超越进到这个真正的另外一个基督的救援里面。我读一下第五章22节开始。好，你们做妻子的，好，先是妻子啊，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做妻子的也应该怎样事事服从教丈夫。你看他一直把教会提出来啊，比较好。然后第二，再来是你们做丈夫的， 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啊，以水洗借言语来洁净他，圣化他，好使他在自己面前呈耀啊，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其他类似的缺陷，而使他成为圣洁，没有污点的。很棒啊！如果那个丈夫能够让太太没有皱纹的话，太太怎么不爱他呢？对不对？好，做丈夫的应该如此爱自己的妻子啊，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啊。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啊，二人合为一体了嘛。你看，他没有那个语言，其实思想在里面的。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反而培养抚育他，一如基督之对教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身上的肢体，为此人应当离开自己的父母，以父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奥秘真是伟大，但我是指什么？基督跟教会说的。所以我谈的是基督跟教会本是一体了。你看见吗？他用这个家庭观念，现在谈的是教会跟基督，就或者说从基督论跟教会论来谈家庭，来谈夫妻的关系啊。33节，总之你们每个人应该各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至于妻子，应当敬重自己的丈夫。你也注意到这边对丈夫的话比较多哈，啊，所以这个妇女们就不要觉得不公平嘛，对不对？其实蛮好的，就是多教导这些男人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妇女们，这样子。好，接着看子女，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子女的要在主内听从你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是富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啊，就是十诫里面前三个，谈完天主以后，谈人跟人的关系，第一个诫命啊，父母。好，为使你得到幸福，地上延年益寿。好，这是父母，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啊，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还是要教养的，规范跟训诫。好，这奴仆，你们做奴仆的要战战兢兢，以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如同听从基督一样啊！不要只在人眼前服侍，好事单讨人的喜欢，而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天主的旨意，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而非服侍人。因为你们知道，每一个人或者为奴或者自主，不论行了什么善事，都要按他所行的领取主的赏报。这个主当然是耶稣了啊，不是他的奴隶的主人啊。好，你们做主人的要同样对待奴仆，借用恐吓啊，不要用恐吓，当然更不能鞭打了。你看，因为你们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个主，而他是不看情面的。啊，现在对奴隶太坏的话，主要对你很坏的。这个意思小心点啊。好，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厄佛所书。我们看见啊，厄佛所书这个家庭规则啊，跟哥罗森书所强调的重点已经不一样了。厄佛所这边把这个家庭规则啊，他把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婚姻关系啊，就用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说啊。换句话说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应该是翻版啊 ，copy 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啊，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当中哈，丈夫和妻子间的关系被高举啊，超过了自然层次啊，超过了纯粹由创造来的说男女关系而已，它超越这个，它被解释为什么一个基督事件在教会内彰显出来的善果。啊，这里说你到里面去看，到里面去看见，你说天主对人哈、啊、永远不变的爱啊，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人永远不变的爱，在人间哪里可以看见例子啊？你要看见在家庭、在夫妻的永恒的婚姻生活上面，啊，永远不离不弃的哈、啊。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很难嘛，我们知道今天很清楚，我今天离婚的大概快多过结婚的了嘛，不知道，当然不至于了，因为不结婚不能离婚嘛，对不对啊？但是也很清楚，有很多人根本不结婚啊， 啊，他们就是在一起不结婚，这是麻烦事情的。像我的父母亲啊，我父亲过世很久了，但我父母他们在结婚62年，啊，当然有一些生活里面紧张啊、张力啊、争吵啊，一定难免的，对。但是像这样的一个长久的婚姻，上一代还蛮常见的嘛，对不对？今天你就是很，今天就今天人就是我们大概讲的太少，这个真正的那个就为对方啊，这个为对方，我看整个家庭啊。今天都是说什么爸爸妈妈离婚了，跟孩子们说不是你的错，就跟他解释这个，当然不是孩子错，是你们两个人的错，怎么还孩子的错呢？我说孩子就是不能生活在一起，在一起那很奇怪，孩子们会问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当然会问的嘛，就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当时你们怎么在一起的？为什么现在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信仰上面可以在婚前的辅导上可以谈的了。但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篇，各位可以好好想。今天很多人用这一段话嘛，这个俄弗第五章当做这个婚礼上的这个读经嘛，非常很多，对不对？那要明白，这个当然是很好的经文可以用，而且那个标理想很高哈，那就一起来努力吧。好，我们跟各位这样子作为一个结束，就是哥罗森书，不是俄弗所书，到这边做个结束。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另外一组作品。